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找到了，我们来看，我来念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尼布贾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贾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师、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师、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贾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在这几年，差不多每年我会都到亚洲去。在那个国际的那个航线上的飞机，我有的时候会选一些影片来看。这几年我就看到有个影片，名字叫《Silence》，我就按下影片一看，原来它是从一本书《沉默》这本书改编成为电影的。《沉默》这本书大概50多年前我就看过，那里记载，自从1587年，那时的日本太守叫做丰臣秀吉，他在那里统治的时候改变了政策，开始
逼迫天主教。首先，在长崎，有26位的神父和信徒，将他们处以粉刑，就把他们烧死。后来，德川将军继承了他的职位以后，也承袭这项政策。所以在1614年的时候，他就决定把所有的圣职人员都驱逐出境。他们逼迫信徒和宣教士，凡是被抓到的，他们就用很多的刑罚要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我举几个刑罚，我们就可以知道非常的残酷。好像他们把抓到的这些信徒，就把他们带到日本，有很多温泉啊，有些温泉非常的热，带到这个温泉水的那个池旁，把这些囚犯的衣服给他脱下来，然后绑住他们手和脚，用那个有柄那个勺哈，舀这个那种非常滚烫的温泉水淋他们的身上。但是你知道，他不是一口气淋上去哦，在这个勺的底下打几个洞，打一些洞，然后呢就慢慢的淋，慢慢的淋，延长他们的痛苦。不止这样，他们还派了医生在旁边等，当这些人看见他的烧伤、烫伤非常严重的时候，就为他们服药来医他们。当他们服药医好了以后，再来烫，或者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一直到他们死掉。还有一种，就把在他们信徒绑在一个竖立在海边的木桩上面，那么当每一次晚上潮水上涨的时候，他们整个身体是浸泡在海水里面，海水一直到他们的这个下巴底下，他们不会立刻就死去，但是经过好几天这样的折磨，肉体和精神都非常疲惫到个极点的时候，慢慢他们才会断气。他们就把当地的村民带到那个海边，让他们看到这一幕，然后给他们一个警戒：你们不可再信教，否则你们的下场就跟他们一样。还有一种刑法叫做吊刑，就是把抓到的这些基督这些天主教徒，把他们倒吊在那个一个洞穴的里面，然后在他们的耳朵、耳垂打洞，倒吊底下放个桶，让他们血这样的一滴一滴这样流。你知道这个水滴到桶里面就有响声的，好，哒哒，让这些被吊在那里的，他就很有恐惧感，他只知道慢慢滴，他会流血不止，以后就会死掉，所以心里面就很恐惧，有的时候发出一些哀嚎来，哀嚎的声音透过这山洞，这个共鸣就传到外面，让村里的人看见说，你们信奉基督的人，你们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就是要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一直到他们整个肉体被折磨，精神也被折磨，一直到他们慢慢慢慢血流掉了以后就死掉。就用这种的刑罚来对待这些圣职人员以及这些那个基督徒们。在《沉默》这本书里面描写，作者在描写他自己是一个神父，然后他就在躲在正好藏在海边的树林里面，亲眼看见的这些信徒如此的被折磨而死。那时有另外一个信徒在他的旁边跟他躲在一起，他就写到说，这个信徒用含恨的眼睛望着他说，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刑罚，这样的责罚呢？这个作者在他的书里面写道，如果你把说这个话的人当作是小一个胆小鬼的一个怨言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我心里面好像被针刺一样的痛呢？主为什么给这些可怜的日本农民如此的迫害和考刑的这个试验呢？他说不，更可怕的是神为什么沉默，神为什么不说话。他写着，自从发生迫害至今已经有20年了，在日本这个黑暗的土地，众多的信徒里面在那里呻吟。他说司祭，司祭就是神父的意思，流血，教会的塔倒塌了，而神在他们这种凄惨的牺牲之前依然沉默不语。我们今天所读的但以理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记载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而且用行政命令来强迫人民来敬拜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不肯违背神而来拜偶像，来讨王的喜悦，所以呢就被加勒底人来控告他们。那尼布甲尼撒王听得非常的生气，叫人把他们就带到他的面前，并且威胁他们说，假如你们不敬拜，必立时要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第十五节讲到这里，那他们怎么对王说？他说这件事啊，我们不必回答你。第十六讲，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的话，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讲到十七节讲的，他们清楚知道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神，是有大有能力的神，只要神肯，必能救他们脱离这个灾祸，任何的灾难都不能够伤害到他们。但更重要的在第十八节，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从急祸不然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三个人事前并不确定神是不是要将他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他们不知道，刻画出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即使他们被烧死，他们也不会对神不忠而去敬拜这个金像。这也表达了他们对神那种全然的信靠。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神迹上，也不是建立在神拯救的行动上，他们的信仰是完完全全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他们三个人当时正面对烈火的刑罚，假如你不拜这个金像，立刻就会烈火焚身。但他们深深的知道不拜别的神这件事是永活的主所喜悦的，也是信徒应该遵守的命令，所以他们不以出卖神来换取短暂的生命。 他们不是说肯定神一定会救他们脱离这个火刑，即使三个人被烧死化为灰烬，他们都愿意为，甚至愿意为这个来寻道的话，他知道神必然会悦纳他们的生命。我们看，这是一种至死忠心，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一种超脱了身体限制的信，即或不然，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肯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既然不是人的心意，神绝对可以不按人所祈求的来办事，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神乃是爱，神乃是恩惠祝福的源头，即使他们也照我们人的心意来办事的话，来行的话，他岂不把最好的事给他们，赐给我们这些人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忠心奉献的人，是把生命置诸度外，绝对不计较任何的得失。我们只要从但以理书从前面往后看，我们就知道这三个人他们平日的生活非常的注意洁净，他们不玷污自己，不吃王所赐的食物，他们每天亲近神，每天敬拜神，侍奉神，他们每天有祷告，他们每天有灵修的生活，他们是一位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们尊神为大，所以可以把他们全人都交托在神，来让神掌管，完全依靠他，并且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寻求他的话语，所以他们能够无所惧怕。我们想，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别的偶像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否居首位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掌权？我们对神的认识与对神的信靠，是否是能够从即便如此而进到即或不然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呢？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信仰停顿在那种功利主义的信仰上，我们只希望像一般世人眼中所要的凡事顺利啊，没有难处啊，我们是不是只希望神赐福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没有错，救恩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应当要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而且要活出真实的信仰的见证来。我们中间有学生的，我们中间可能我们的孩子现在还是在学生时期，我们是不是应该教导他们，我们当学生要用功，要在课业上尽本分，可以求神赐下智慧，在学习上、在考场上荣耀神，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取那不该得的高的分数，作弊绝对不可以。要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如此来行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机关、在公司上班，工作上要忠心并且尽力，可能我们不太容会应酬，不会来奉承我们的上司，甚至于是在年终的时候看见那些不忠于工作， 很会奉承，很会做表面工作的同事，考绩比你更好，那你会不会心怀不平？我们做，当以为主做的心来做，凡事是为主而做的心来做，你就会有不一样。我们中间有很多当姐妹是家庭主妇，常常可能我们很费心的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孩子，每天服侍，尽心的照顾他们，往往好像得不到 一句赞美或者是了解的话，甚至有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好像整天无所事事啊，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干，哦，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会很伤我们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当以服侍者的主的心来做的话，服侍主的心做的话，你就会发觉你会喜乐的来做。不晓得我们中间有人做生意的没有，需要遵守诚实的原则，不要因为要多赚一点的钱而怎么样，在这个诱惑下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知道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常常用漏税的方式来谋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没有错。有时候我们发觉，假如我们凡事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活的话，好像相当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假如把我们的眼光和我们思想常常是向天上来看，朝我们的神来看的时候，不是只看到世上地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不变的将来的荣耀的时候，会比今生短暂的生命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应当要追求更加认识这位神，每天跟我们的主有正常亲密的关系，顺服圣灵的引导，得着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的信仰将是会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面的信仰。我们越经历神，必然更加的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必将敢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若他是真的，我想你就敢交；若你不确定他是真神，那我想你就不敢。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乐意遵循他的话语来行。我们只要从但以理书三章往后看，19-30节，就看见耶和华神救了他们三个人不受烈火的伤害，也见证了他们的信仰是那个原本骄傲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谦卑下来称颂神，并且也把他们三位高升。可能我们一辈子在信仰上都不会受到这样的迫害，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要坚持圣经的教导跟信仰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相当大的困难，甚至可能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完全遵守而觉得受苦，在生活里面是会有很多的困难，甚至很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甚至于我们在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看见得不到神的答复，我们在绝望的里面的时候，你心中是会向神发怨言呢？神啊，你为什么不插手？神啊，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持沉默呢？但是我们要思想，神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将他的独生子耶稣都白白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待我们的罪，付了这样的代价，舍命流血救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归属于他了。我们既然属于神，那么我们当然就应该怎么样，为他而活了。我们若为信仰的缘故遵守神话语而受苦的话，甚至受羞辱，甚至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没有沉默，我们的主没有沉默。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仍然跟我们一起受苦。我记得就像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一篇道，讲到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到他，扑倒在地上，他听到耶稣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心里怎么想？奇怪了，我是逼迫基督徒，耶稣说你是逼迫我，表示信耶稣跟我们信徒是一体的，是跟我们联合的。所以神主并没有沉默，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受苦。即使是感觉到他沉默，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他，可能要借要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替他说话，活出完全信靠他的生活，为他做见证。巴不得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已经为他发言了。跟随耶稣绝对不会错，但总不是那么容易的。巴不得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进入到极祸不难的这种完全的信靠。我最近收到有朋友寄来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在乃吉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恐怖组织叫做 Boko Haram， 他在去年的时候在 Deptra 这个女子科技学院里面绑架了111个学生，在绑架的过程中间死了6个人。今年的3月，其中有104个穆斯林女生被放出来，剩下有一位15岁的女孩子叫做莉亚，她因为她坚持基督信仰仍然被囚在那里，被掳在那里。恐怖分子就声明说，只要莉亚你肯放弃基督的信仰，你就可以马上的获得释放。跟她被掳的时候，现在已经释放她的同学就苦苦地劝他说，你反正是骗他们一下，说好我放弃信仰了，那等到他们释放以后你再重新拾起你的信仰也不迟啊。但是莉亚不为所动，他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说你在人的面前都不认我，我在神的面前也不认你。所以而且他托他的同学向他母亲传话，他深信自己一定可以和母亲再见，即使被杀但必会在天家重逢。乃吉利亚的基督教的团体就呼吁政府出兵来拯救这个女孩子，全世界的宣教师也呼吁为莉亚他能够获得释放来祷告。当时乃吉利亚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歌手 叫 Paul， 他就为利亚写下了底下这首诗歌，他叫 I will not deny Jesus。 好不好，请我们弟兄放一下。放下影片。
Young Christian girl called Leah. She lives in a place called Nigeria. She was taken into captivity because of her faith. They said she would be freed if she would deny Jesus. But Leah said,I will not deny Jesus, no matter what you do to me.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 Oh, Jesus.I will not deny you. All her friends who had been set free said to her, Leah, why not deny Jesus and you will be set free? But Leah said, He whom the Lord has made free is free indeedPraise the Lord, I am already free. I will not deny, I will not deny Jesus, no matter what you do to me.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 oh Jesus, I will not deny you. In 1995, I was given an offer. It was 7 billion naira that I should never sing about Jesus. But I said,You can keep your money, but I will keep the name of Jesus. This man Jesus is more than all the world to me. I will not deny, I will not deny Jesus, no matter what you do to me. I will not deny Jesus.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 oh Jesus, I will not deny you. I will not deny, I will not deny Jesus, no matter what you do.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and. I will not deny Jesus, even though you take my life. Oh, Jesus, oh, Jesus, oh, Jesus, oh, Jesus.Oh, Jesus, I will not deny you. I will never, never deny you. I will not deny you. Never.
我为你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尼布甲利撒王虽然要这些人他们要敬拜他所造的金像，但是属神的人知道敬拜偶像是不讨神喜悦的。主啊，今天我们也看到这段影片，看到这位只有15岁的小女孩，她不肯否认她所信的，她不肯否认耶稣基督，她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巴不得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到我们自以为是的地步，我们能够更爱神，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亲近神，有读经有祷告的生活，让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好好的建造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谢谢主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求主用你的方式让这个孩子快快的释放，他在里面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也对我们每个人发出呼吁，我们绝对不可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